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这里讲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在这个节日，我们思想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们更思想天上的父亲，你是我们的阿爸父。天父，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对我们有管教，也有恩典，你对我们有审判，也有救赎，你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来学习以赛亚书，学习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是上帝，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上帝对世界列国的审判。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到十二章，是上帝对他的选民，对以色列的审判。在十一章到十二章，我们看到这几章经文，这十多章经文告诉我们，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他的子民。当以色列的百姓信靠神，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他们。反之，如果他们背弃神，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上帝就要管教他们，就要责打他们。接下来在下面的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上帝对世界列国的审判。我们可以从这十一章看到，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神，世上的万国都在他的掌管之下。神的审判首先是从他的家开始，从他的子民开始，然后他要审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同样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要审判全世界，他也要审判所有的国家。在我们的节目单里边，我们会看到那里列出了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上帝审判十二个国家和地区那里的经文的段落。那么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代中东的地图，古代中东的地图。从东边的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靠近波斯湾的入海口，到西边埃及尼罗河的末端，这一片广大的区域是当时人类世界的中心，人类社会的中心。上帝的审判也临到了这个区域里边所有的国家。首先是巴比伦，我们看到巴比伦是在那个位置，是靠近波斯湾的位置。十三章的十三章从开始第一节一直到十四章的二十三节，是上帝对巴比伦的审判。在那里讲到，巴比伦素来为万国的荣耀，巴比伦是万国的荣耀，巴比伦是列国之首，同时也是人类反抗上帝的代表。我们在启示录那里把巴比伦比作是抵挡神的象征，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巴比伦。然后是亚述，亚述是在上方，亚述是当时的霸主， 是当时侵占、以色列和犹大的霸主，那边他是那个时候他是犹太人的强敌。那么接下来是腓力士，腓力士是犹太人的宿敌，他们和犹太人征战了数百年，其中最著名的征战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大卫和歌利亚，和腓力士人的巨人歌利亚的战斗。大卫用一块石头把歌利亚击倒，从此大卫一举成名，最后他成为犹太人的王。那么第四呢，是摩亚。摩亚是在死海以东，摩亚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摩亚一直与以色列为敌，因此他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第五呢，是北方联盟。北方联盟是指什么呢？是指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联盟。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的王比加，他们联合来攻打犹大，但是以赛亚在那里宣告说，他说他们必站立不住，也不得成就。那么第六呢，是古实。古实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是在我们这个地图的还要下边一点点。也是新约圣经讲到的安提阿伯。安提阿伯，古实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中被称为是天边的国家，是最远的人，所以神的愤怒也要临到最远的居民。接下来呢，是埃及。是埃及，埃及是以智慧著名，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神，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神来求智慧，不然的话我们不是不知所措，就是误入歧途。第八呢，是海旁的旷野。海旁的旷野是在巴比伦南边靠近波斯湾的旷野，再往下就是今天的科威特。第九呢，是杜马。是杜马，杜马也是以东。以东呢，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是以扫的后代。以东呢，是在死海以南靠近犹大，他是犹大的邻居。以东他们四代都与神的百姓为敌。接下来是亚拉伯。是亚拉伯，亚拉伯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他们的祖先是谁呢？是以实玛利。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婢女谁呀？夏甲，和他的婢女夏甲所生的儿子。接下来是异象谷。是异象谷，异象谷呢是指耶路撒冷。在神的计划中，耶路撒冷是不会遭受攻击的，可是他们背离了神，他们信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甚至他们去投靠外邦的势力，所以要受到神的审判。最后呢，是推罗。推罗位于地中海的东岸，是在巴勒斯坦以北。推罗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和贸易的中心，推罗可以说是富甲一方。推罗的百姓高傲狂妄，因此神的愤怒要毁灭推罗。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神要审判的十二个国家，从巴比伦一直到推罗。在教会的历史上，巴比伦王和推罗王都是魔鬼撒旦在地上的代表。从这个结构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的势力 包围了整个的人类。圣经上说全世界都俯伏在他的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上帝真正要攻击的是人背后的魔鬼，是人背后的魔鬼。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巴比伦。巴比伦这个词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巴比伦 它的这个词的由来是从创世纪里边的巴别衍生过来的。巴别首先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那里讲到人类要干什么，要造一个塔，要造一个巴别塔，为的是什么？是要传扬自己的名，是要传扬人自己的名。巴比伦在历史上是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在人类历史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在祖前600年到500年之间，是巴比伦最强盛的时期，成为当时最繁华、最重要的城市。城里边的建筑是富丽堂皇，有被称为四大、七大这个世界上七大奇迹的什么空中花园。对，城中间还有一个将近100米高的高塔，那叫通天塔，他们叫通天塔。塔顶呢有一个供奉用金子做的神像，据说这就是创世纪所说的巴别塔。巴比伦虽然繁华，但是他道德败坏，他的堕落波及到众多的国家。圣经上讲巴比伦使天下沉醉，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这是圣经对巴比伦的描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再一次的审判了巴比伦，在启示录的18章那里说到，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后面又讲到，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要到齐了。什么灾殃呢？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这就是巴比伦的结局。巴比伦的罪恶是什么呢？巴比伦的罪恶是出自骄傲，是出自骄傲。那么人之所以会骄傲，是因为自以为我们有骄傲的资本。比如说巴比伦，巴比伦那个时候的确是兵强马壮，是在其他所有的国家里边它是最强大的。但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这些看似可以使我们骄傲的资本，实际上是来自于神。上帝把一些事情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取得一些成绩，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完成他的旨意。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就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的成功上面我行我素，而且会以为一直会成功下去。殊不知当我们背弃神，当我们不归荣耀于神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呀？就是巴比伦的结局。我们的结局就是要走向灭亡的道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13章到14章的2-3节，在这一个在这将近两章的经节里边，这个结构是一个平行的结构。我们看到是一个平行的结构。首先以赛亚宣告了神要毁灭巴比伦，然后讲到全能者耶和华要临到，第三讲到倾覆后的巴比伦将世世代代无人居住，第四就是最中间的地方，那里讲到了耶和华要拯救雅各，是14章的1-2节到12节。那么第五呢，是巴比伦之王怎么样要扑倒到阴间，第六呢是世界的王也要坠落到阴间，要到坑的极深之处，最后呢是扫尽巴比伦，神要将巴比伦的名号要连子带孙一并剪除。在这两章的经节中，我们最熟悉的 是十四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巴比伦，但是同时它也是在指魔鬼的堕落，魔鬼的坠落。这里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在指天使。可是天使为什么他在讲到何以从天坠落呢？天使为什么会坠落呢？那是因为他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他要升到天上，而且要高举他的宝座在众星之上，就是在众天使之上。他要在大家聚集的山上要升高，想要怎么样呢？想要与神同等，与至圣者同等。这就是他的骄傲，这就是巴比伦的骄傲。他不尊神为大，他要想要与神同等，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失去了天使的荣耀，他被坠落到阴间，在坑极深之处。这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厉的刑罚。那么这是巴比伦的结局，巴比伦的堕落。那么今天来讲，巴比伦是什么呢？巴比伦又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找到，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你比如说唯物论，认为人只有物质，没有灵魂，不承认人有心灵的需要。还比如说进化论，认为人是从低等的动物演变过来的，宁愿承认自己是从猴子变的，也不承认是我们人是按照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还有呢，无神论，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造物主。我们常常听人说人定怎么样，人定胜天，还有一首歌唱到的，从来就没有什么，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些都是今天的巴比伦，就是背弃神与上帝抗衡的骄傲，这就是巴比伦的骄傲。其实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他对这个魔鬼撒旦有同样的描述。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段经文，这是在主耶稣他的七十个门徒被差遣出去，去医病赶鬼。当他们回来以后，主对他们的教训，实际上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提醒，对他们的提醒。当那七十个门徒出去医病赶鬼，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很兴奋，是不是很兴奋呢？他们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鬼都服了他们。他们开始觉得自己比鬼更有能力，比鬼呢更有这个力量。所以这几十个门徒就怎么样呢？他们就会有属灵的骄傲啊，是不是啊？他们觉得自己怎么样，比鬼高了，是不是？比鬼强了。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他们就会可以跟神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耶稣在那里提醒他们， 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很熟悉以色列历史的人，很熟悉先知书的人，当你听到耶稣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想到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主耶稣是在告诉这七十个门徒，不要把眼光放在魔鬼的身上，不要把眼光放在属世的事情上，而是要把眼光放在哪里啊？放在天上，放在神的国度上。弟兄姐妹，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来思考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命的重心是什么，我们跟巴比伦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是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对所有信他的人的祷告，所有信他的人的祷告。主对耶稣对天父说，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接下来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十六节他又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寄居的。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不属世界的，我们在世上只是什么？只是客旅，只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抓住那些属于世上的东西，那些暂时的，那些必要朽坏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我们在世上活得多么风光，那么最终呢，都是过眼烟云。所以我们跟巴比伦是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我看到有人摇头啊，我们跟巴比伦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蒙上帝救赎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要想自己当家做主，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把主权交给耶稣。为什么要把主权交给耶稣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看到巴比伦的结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人生在这个世上只是过眼烟云。不管你多有地位，你多么富有，这些都会过去，都会过去。我们来看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 好，谢谢。这就是巴比伦的结局。十九节讲到加那里提到一个加勒底，加勒底就是指当时巴比伦周边的地区，一个更广阔的地区。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是在创世纪中罪恶滔天的城市，最终被上帝的愤怒所毁灭。这就是根据考古发现复原的巴比伦的那个所谓的通天塔，是当时列国的荣耀。这就是今天通天塔的遗址。果真是怎么样，荒无人烟，成了野兽出没的地方。这就是巴比伦的结局，这是神审判后的结果。我们此时我们要问啊，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是因为我们犯罪。那么上帝审判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审判世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要毁灭一切吗？就是要毁灭一切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上帝审判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他在毁灭巴比伦的同时，他也给我们盼望，他也给我们盼望。我们刚才讲到以赛亚书十三章、十四章是一个平行的结构，我们看到上边和下边是神对世界的代表，巴比伦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中间是什么？是对以色列的拯救，这是以色列的盼望。十四章一节那里讲到，神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原文在连续的前面有一个肯定的语义，中文的翻译没有翻译出来。这个意思呢，就是要必定，就是必定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的原意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必定要连续雅各，必定要拣选以色列。所以我们在这个很像一个我们吃的三明治，是不是在这个三明治的结构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世界，让我们看到上帝对巴比伦的审判，对世界的审判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重建以色列，目的是要复兴神的国，目的是要复兴他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换言之，我们看到有两件事，一个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的命运，另一个是神的选民，也就是教会的命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人类犯罪以后，神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神就开始了他对世界的重建。虽然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上帝他造好人，这个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什么？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上帝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救赎。他要救赎他的选民，要救赎他的教会。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陪衬，这个世界只是一个平台。世界的演变和上帝对各种罪恶的审判，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他的福音。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 所以说，世界只是一个衬托教会的平台，全世界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全世界的历史都是为了上帝救赎的历史。所以审判是神施恩的背景，我们从上帝对世界的审判看到上帝对他子民对教会的救赎。所以说拯救是发生在审判中间的，拯救是发生在审判中间的。以赛亚书13章14章中间是神对雅各的连续，是对以色列的拣选，那么前边和后边呢是神对世界的代表巴比伦的审判。我们知道不仅巴比伦被审判，我们看到亚述也要被审判，腓力士也要被审判，埃及也要被审判，世界的万国都要被审判。审判贯穿了人类世界的历史，而审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彰显上帝对教会的拯救。所以说教会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存在的，那么恰恰相反，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世界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世界是为了那个将要来到的新的世界而存在的。在以赛亚书14章1节那里提到神对以色列的祝福，在那里用到了两个神学上有关盟约的词，大家看到没有？一个是连续，一个是拣选。连续和拣选，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神对背弃他的以色列，对背弃他的选民，要重新恢复他的盟约。神要重新建立这个盟约。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是不是很像我们在教会里边，这个举行婚姻的更新礼，是不是很像啊？很像丈夫和妻子一起再一次的来到众人面前，来建立这个盟约，来建立这个盟约。但是这个婚姻的更新礼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是发生在婚姻的一方，是发生在婚姻的一方背叛了另一方，就好像是两个结婚十多年几十年的夫妻，突然有一方发生了婚外情，或者说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背叛婚姻的行为。当这样的背叛被饶恕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众人面前，来更新他们的婚约，来重新建立他们的婚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的连续，对犹大的拣选，是发生在他们对神的背叛，是发生在上帝饶恕他们之后。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连续的意思是神深深的爱着雅各。我们看到人的罪是出自骄傲，人类如此的骄傲，如此的犯罪，包括他的选民，但是 上帝并没有把我们彻底的毁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心里深深的爱着我们。下面讲到必拣选以色列，必拣选以色列。这个话的原意是我还是要拣选以色列。人类如此的背信弃义，如此的大逆不道，但是几百年过去了，几千年过去了，神说我还是深深的爱着他。这就是上帝对他的选民的感情。无论你怎么对我，我都爱你，我都要用你。彼得大家都知道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对他说什么？我还是爱你。保罗是罪魁中的罪魁，他自己说的，但是耶稣怎么说？我还是要用你。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虽然我们屡次的背弃神，屡次的受上帝的责打，但是神说我还是要爱你，我还是要拣选你。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十四节后面讲到他要把我们怎么样安置在本地，安置在本地。上帝要带我们回家，要带我们回家。其实我们心里边，我们一直都是在流浪，我们心里边一直都离开了家。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边都是像那个浪子一样，是离开家的浪子。我们都渴望回去，但是我们只是反问他乡，反认他乡为故乡，反认他乡为故乡。我想我们在北美的华人特别能够体验这种，能够体会这种无根、这种无家的那种感情、那种感受。我们千辛万苦的来到美国，然后呢，我们又到夏天了哈，我们又很多人都要千辛万苦的要回去，那么回去了，在那待了没几天，又要千辛万苦的回来，所以最后我们都不知道哪儿是真正的家，哪里是我们的家。只有信了主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才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什么呀，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啊？在天上，那里才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家，回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我们信了主，我们找到了上帝，即使我们远离他乡，我们的心里边都有了归宿，是不是啊？我们都落地了，我们都回家了。上帝爱我们，他要带我们回家。这个家在哪里啊？就在我们教会啊。教会就是我们属天的家，是不是啊？将来我们还要回到天家去，在那里神要干什么？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擦去一切的眼泪。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一切都是新的。这就是启示录对天家的描述。那里的天是新的，那里的地也是新的，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那里是我们最终永恒的家。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你的公义，你的审判，也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你的救赎，你怜悯我们，你必再拣选我们，你要带我们回家，回到你的天家那里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我们在地上，让我们在教会也能尝到属天的滋味，也能过属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保守我们的教会，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